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吧。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因为你是一位好神，你把托拉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攻读，也可以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有学习你要离开利哈利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让你要给我们明白的真理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理解。感谢赞美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
好，沙巴沙龙。 OK， 相信神今天的话语可以自己发出亮光来，像水一样流进每个人的心里边。这周我们的妥拉进行到创世纪12章至17章。题目是你要离开，就是 Lech Lecha， 如果发音不准的话可以指正啊。就是我们耶和华要拣选了一个人，也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和他的子孙的故事就从12章就开始了。在进行这个我的部分之前呢，我觉得有必要去简单的去回顾一下前两周我们所学到的妥拉信息。那创世纪这本书它可以分为两部分，就是1至11章，就是我们前两次所学到的，然后12至最后一章，就是50章。那第一部分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耶和华他创造了天地万物，按照他的样式也创造了人。他创造的世界是一个非常秩序井然，然后极其美好的一个世界。然后他也教导人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比如说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的准则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同时呢，神他也给人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他造的不是机器人，不是说你没有任何选择，神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了。但是人是可以选择的。我相信神他有知道这是有一定的风险，就是人他可能会去选择一些错的选择，但是这也是值得，因为神他知道，我相信神他知道，只有人选择的这样的权利，他人才可以有一个真心愿意来相信神，来相信他的这样的一个心。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人他选择相信了蛇的谎言，然后就进入到一个，从此罪就这样进入到一个世界，进入到这个世界，那各种关系产生破裂，人和人之间神和人之间，这样破裂也产生一些连锁反应，比如说兄弟之间的谋杀，暴力冲突死亡，这些都出现了，然后人昼夜思想的都是恶。后来神大洪水之时他拣选挪亚一家八口，后来人还是骄傲自大，然后非常悖逆，然后建造通天塔来宣扬自己的名，结果神变乱的这个语言，人也被分散到各地。那故事发展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很好理解，因为这个是整个这个世界好像跟每个人都有联系，我们都可以非常好理解。那神这个故事继续再往下，神如何再继续他的这样的一个拯救？神所应许的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要彻底的打破打败这个邪恶，那这个应许如何去继续？我们相信耶和华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在巴别塔事件之后，也就是第11章的末尾的地方，他出现了一个家谱，也就是这个家谱他就带出了一个人，就是亚伯兰，也是后来的亚伯拉罕。所以我们进入到12章，我们来看12章第1节， 希望这个图可以看得清楚。十二章第一节非常的重要，它连接创世纪的前一部分和后一部分。也就是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句话好像就是一个纽带，它连接起来了整个创世纪的前一部分和后一部分。从此这个神的救赎就进入到就拣选到，就好像一个放大镜缩小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还有从这个人开始的他的后裔的一些故事。接下来是神就祝福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诅咒你的，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七句话，我觉得每句话都可以让我们很好的思想，因为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每句话都可以在圣经里面得到印证。就比如说第一句话，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们如果翻到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所罗门他统管诸国的时候，在以色列国鼎盛的时候，他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都是属于所罗门王他来统管。然后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然后继续第二句，比如说我必赐福给你，就是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要叫你的名为大。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对比前面在造巴别塔的时候那些人的想法思想，他是为了扬自己的名造了一个通天的塔。但是神在这里他拣选了一个好像一位无名小卒一样，别人都不知道他，然后把他带出来，然后赐福给他，说你的名要叫你的名为大。而且后来亚伯拉罕他成为多国的父。再往下，神的祝福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最后一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觉得这句话是整个祝福的一个重点。这个祝福的是因为地上的万族最终都要借着亚伯拉罕可以得福，是神要拯救这个世界，这个破碎的世界的一个他的方法。我们可以联想到在神在西奈山的时候，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神说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可以联系到神他真是一位信实的神，而且确实以色列要成为这样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可以，所以这些祝福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他的反应。在这里圣经这里他没有，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就照着神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没有任何的犹豫。我觉得他的选择在这里非常明确，就跟随耶和华的呼召，就出了乌尔，出了他的父家。我们继续来看亚伯拉罕出来他的父家之后所行的这一路，经过的这些城市，比如他经过乌尔，经过哈兰，然后进入到迦南地，到示剑。我想提一点的是，乌尔和哈兰这些地方它不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它是一个反而是一个极其富有的地方，繁华的地方。乌尔它以前它是北边加勒底最大的城市，它曾经是乌尔王朝三次建都的地方，它是商业和政治的中心。哈兰也同样， 他现在在土耳其的东南边，他也是一个经济文化和贸易的中心。那所以说亚伯兰他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或者说我没有办法了我才出来，他是从一个极其那个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地方决定跟随神出来响应神的呼召。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物质生活极其丰盛的环境就跟东京一样，就跟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后来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到了示剑、伯特利和爱，还有希伯伦，这包括他后来从逃荒到埃及再回来之后所经过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他在那里逐一的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在那个地方建一个坛。我们知道坛是象征与神连接的一种方式，他在那里建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他同时是一位先知，后来他所到的这些地方他的后裔，比如说在约书亚记的地方，每座城伯特利、爱、希伯伦，这些都被征服攻取了这些城，并且分地为业。后来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的话，亚伯兰和罗德是一起，现在还一起同行，因为他们的财富、金银、牲畜都非常多，所以他们的奴仆就起了一些争执，所以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这是第十三章第八节的地方。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所以这进入到想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亚伯兰在这里要让罗德去做一个选择，先做选择，你可以先选你想要去的地方去牧养你这些牲畜，你可以搬到哪些地方。我觉得亚伯拉罕他让罗德先选择，这也成为亚伯拉罕的一个选择，就是他没有依照自己眼睛所看的这些滋润的土地也好，而是他相信他的财富是耶和华所赐给他的，这些地也是耶和华必赐给他的。所以罗德他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当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这在第十三章十四节：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个时候，亚伯兰他还在他留在了迦南地，留在山上，所以神耶和华让他去向东西南北观看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举目观看几乎所有的以色列地都被看在眼里，这也就是神所应许他的要赐给他的，他和他的后裔。OK， 然后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也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后来希伯伦也是同样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所夺地为业。这样就进入到第十四章。十四章一开始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就是五王和四王要征战。 这里四王呢，它是包括士拿王、以拉萨王、以兰王和哥印王。其中以兰王那国王是基大老马，这个基大老马他之前是其余五王的他的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王之前是侍奉以兰王的，后来他背叛了，服侍他十三年。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王非常厉害，他在与五王征战之前，他同时打败了非常多的王，争了比如说在第五节开始，他杀败了利法因人，杀败了苏西人等等等等，所以看到他非常的强大。所以后来他与五王征战的时候也同样得胜，索多玛王和包括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他们都逃跑。这个时候同样我们知道罗德他在索多玛已经住下来，他同时也被这些四王被掳掠了。所以亚伯拉罕他决定挑选了318个壮丁开始去救罗德，并且将一切掳掠的财物都夺了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两个人，一位是索多玛王，一位是麦基洗德神至高神的祭司来迎接他，在沙威谷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也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他是依着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所以两者之间是一个等号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主在约翰福音8:56的地方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所以亚伯拉罕在此就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麦基洗德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亚伯拉罕在此的动作就是他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并且把得来的1/10给麦基洗德。我们刚才所讲到五王和四王征战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1/10在当时是一个是臣对王的一个进贡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此亚伯拉罕是把自己的一个1/10进贡给麦基洗德，是一个非常顺服愿意让麦基洗德成为自己王的这样一个姿态。作为一个对比，同时索多玛王也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所做的选择是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所以他在这里与索多玛王划清了关系，他拒绝索多玛王要给他的给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的所做的三个重要的选择。他决定顺服神的呼召离开乌尔，决定让罗德先去选择想要去的地方，他决定把自己得来的1/10献给麦基洗德，进贡给麦基洗德。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可以出现在创世纪，为什么神要在这里大篇幅的 提及亚伯拉罕。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信心的榜样。因为亚伯拉罕他顺服的一个选择是正中神在创世纪的时候造人的一个心意。他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也希望人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信心，单单相信他的一个做选择的一个心。同时亚伯拉罕也是一位先知，我们刚才提到他所做的都是先知性的。他去到的每一个地方，包括伯特利、埃城这些，他的后裔都得地为业。包括亚伯拉罕他因饥荒下到埃及，又出埃及，他的子孙，他的孙子雅各也同样因饥荒下到埃及，而之后摩西又带领以色列人又出埃及。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先知。那我们呢，我们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接知进入到这一个橄榄树的他的子民。所以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这些选择，我相信本质上来说跟我们每天做的决定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很好的榜样，亚伯拉罕做我们的一个信心的榜样。所以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都会在面临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可以正中神的那一个心意，像亚伯拉罕一样。
好的，我们谢谢辉哥。这样，对，然后说到那个亚伯拉罕，然后我们会想到他是一个信心之父。对，然后可以麻烦帮我签一下吗？谢谢。是，对，然后我们看到那个亚伯拉罕他其实在走这信心之路的时候，就是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付上，就是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家，他的一切所熟悉的，而且是在他非常高龄的时候，那他付上了这个代价。对，然后我其实我看这几个章节的时候，我觉得他付上这个代价是就是很特别的，之后也没有再有像他这样子的。因为神要从亚伯拉罕一个人里面兴起以色列整个民族，然后所以神必须先把亚伯拉罕就是从万民之中分别出来这样子。对，然后就像是刚辉哥有提到，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的第六节，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样子。是，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稍微看到，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他在改名之前，然后每次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就是人物的名字的改变，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转变。然后我们可以先从那个亚伯兰的他的那个名字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崇高的父亲。然后他改名之后，亚伯拉罕他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在那个14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不管他是亚伯兰还是亚伯拉罕，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的名字都带有一个父亲。可是其实我们，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的第15章的第二节，然后亚伯拉罕向神祷告，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可是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到说，亚伯兰那时候的亚伯兰，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子嗣的。对，然后我们放大，我们把我们的视野往后拉，我们去看到其实很多有关于亚伯拉罕，其实都是在讲他有关于他的后裔，他的子嗣的部分在这里面。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创世纪的第11章的第30节，然后上面有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这样子。然后我看，然后这边我把它列出来的一些经文，就是说这是神给亚伯拉罕他就是第一个应许，也是祝福。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许 就是其实也是蛮特别的，因为他的应许不只包含了只是单纯的应许，而是包含了甚至亚伯拉罕在内的命定，他的使命，然后他的信心。其实这我觉得这几个东西是绑在一起，像绳结一样 twist 在一起的。对，然后看一下，然后我查了一下，就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那个近东，就是他们那时候是在近东时代的那个背景下，就是社会上，就是如果你没有子嗣没有子孙的话，其实是被视为一个很丢脸，然后甚至是很耻辱，然后甚至是你会被视为就是说，哦，你们家族是备受咒诅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其实我又看到说，因为神的话是信实的，神的话永不改变。然后上那个神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三十节的时候说，神确定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然后我在想说，神啊，你都已经把话讲得这么明白了，那你还有什么方法改呢？然后后面神就直接跟我讲说，我直接改他的名字。然后我觉得，诶，还蛮惊讶的，对吼，还有这种方法这样子。对，然后而且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说，你要成为大国，就是多到就是说你的孩子，就是给亚伯拉罕一个预示，就是说你的子孙你的后裔会多到像是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一般的庞大，而且是很强壮的。对，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必赐福你，叫你的名为大，像弗里克刚刚提的就是下面那个章节这样子。对，然后神呼召亚伯拉罕他走这个信心的道路，并不只是要称他成为大，刚刚我说的就是像大国而已，而是他要使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因亚伯拉罕得福。然后我们再仔细看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 OK， 可以帮我接上一张，对对对对，因为刚刚那个是在讲说那个神给亚伯拉罕他的第一个应许的，然后那个我把系列列出来这样子，然后后面就是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对，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创世纪的那个26章的第3到第4节可以看到说，其实不只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就是说，我要就是因地上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样子，而且他也跟以撒还有雅各就是再重申了一次同样的话，可以在26章的第3到第4节看见，我稍微念一下，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增加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又要将这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必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同样的也是在出现在第创世纪的第28章的第13到第14节，也是有一样就是类似的经文，然后但是是给以撒，对的，雅各的，对对对对，所以这边我就稍微就提一下就好了。然后这个祝福也不单单只是那个亚伯拉罕他个人的命定而已，然后其实就是因为他就是又借由亚伯拉罕，然后有以色列，然后就是选念以色列人，其实并不是说哦，神只单单只关爱以色列人，或是指这以色列人就伸出橄榄枝，而是说他要借着以色列人，然后有他们的弥赛亚，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的救主，然后从此中出来这样子，所以也可以达到就是说像约翰福音第3章的第16节，对，神爱世人，他把他很独生子给我们这样子。对，然后也就是这样子，然后让万国国民认识他，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说让地上 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并不是就是光只是以祝福以色列这名字，也是从以色列之中再兴起我们的救主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也是主要是也是因着信靠着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行为去行出来。因为如果亚伯拉罕就是如果在雷哈一开始不是就说神我不要去的话，后面什么都没有了。对对，然后 然后我觉得他在走这条，就是听到神说你要去的时候，他只是，然后这去的时候，然后神其实并没有很明白的，只是说你要去哪里，你要怎么去，就是他只是跟他说你要去而已，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在想，跟我们走信心的路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说神叫我们去，然后我们往往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或是自己的疑问。然后觉得可以像亚，我觉得自己可以像亚伯拉罕学习的部分，就是他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的，就是让神完全的掌权在我们的道路上中，对。然后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走出这样子的祝福，是。这样，对。
这个我尽量。感谢主，感谢主。哇，听弟兄们分享，我已经觉得我都可以继续听，太享受了。其实创世纪嘛，我们在准备的时候都非常兴奋，真的是因为这个里边的内容实在是非常丰富。12到17章里边，你随便找一个地方都可以有很深的体会，我觉得哈。真的很奇妙，你说创世纪讲天地创造一章就讲完了，那么复杂的事情，但从12章开始慢慢陆陆续续，每一周下个礼拜开始，你会读到很多神用很多的篇幅去讲到这个家庭的发生的事情，就特别觉得哇，天地万物创造当然很奇妙，很敬畏，但是我觉得神很特别重视人跟人之间那个交流交往，他写得很仔细。特别你在亚伯兰或是亚伯拉罕里边，他经常就好像跟神有一些对话也好，摩西也是啦，但就是说我觉得不单单在圣经里边，我觉得在我们生命的里边，我们应该都向往或是相信神其实很看重跟人的交流交通的。所以不要想好像啊，神好远，然后我就在这里很微小，虽然人是很微小，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神经常就是说要跟你有一个关系，要跟你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特别看到这个亚伯兰这个人，他特别的地方太多了。在这一周里边常常读到他到处跑的，他这里出一下，哪里去一下，他不是去哪边就算了。发现圣经里边经常记载，他在哪边就会建一个坛，然后呢在哪边说他在哪边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好像到哪里呢，他都有一个指定动作，我要先把这个地方要分别为圣，要归给神。然后我不知道他没有只是怎么做这个谈，但是说他就是有一个地点他分别出来，他在哪边，我相信他是可能有献祭，或者说他有祷告，他就呼求神。我相信不是很特定的某一些话，乃是我觉得他把心里边那个渴望，他对神的那个热情，他会在哪里去表达出来。我觉得在里边我看到这个人啊，要是我这样学习的话，我真的在看我有没有在这个我所到的地方，包括我每一天经常要去的上班的地方也好，我的家里边也好，或是有时候我要出门也好，我有没有常常会想到啊，这个地方就是我要分别出来，我要在这里，我要求告神的名，我要把这里奉他的名，我要宣告这个地方这个地点是单单属于你，你来掌管这个地方。有一次哈，我公司附近那个车站旁边本来是一个居酒屋，就是一个餐厅来的， 后来他生意不太好，然后就倒了，倒了一段日子都没有动静，突然间就捡起东西来，然后拆掉了，然后想啊，或许要捡新的东西，发现他要建一个啊好几层楼很高的一个饭店，一个 hotel 呢。然后 OK， 然后第二天突然就搭了一个棚子，好大的。然后这个棚子应该是开始准备建筑了吧？原来不是，他原来在那边做拜拜的工作，就是那个建筑的公司也好，或是老板也好，他在那边先做一个很大型的、很豪华的一个他的就是偶像的崇拜。哇，我看到那一瞬间我吓了一跳，我说哇，原来有些饭店他开工之前会做怎样的事的。然后我也祷告主啊，他是他拜的，但是我奉你的名这个地方要归你所有。那这个事情我提醒到自己，你真的不知道你出门的时候你住的地方曾经是一个什么的光景，它是一个充满了什么的一个氛围的地方。我只是讲到这里是带了一下，要是你经常要出差也好，或是说你出门旅行也好，你住进一个陌生的地方，或是你有时候要去一个亲戚的朋友的家住的时候，我盼望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求你掌控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奉你的名，你是你的管河的地方，这你所有的肮脏的不属于你的都奉耶稣的名出去洁净。是这样子，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奉他的名去把那个地方分别为圣。所以我看到从亚伯兰他那个时候到事件也好，到刚才所讲的他不断的在希伯伦也好，他都是都在同样的事情。所以刚才弟兄提到往后的日子，他的子子孙孙都回到这个地方，并且那个地方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地方，到今天到今日还是成为一个非常受祝福的一个地方。所以不要小看你在一个地方奉神的名去一个求告他的名，在灵里边我相信神会喜悦这件事，并且真的会把那个地方分别为圣。记得有一次也回到北京，去到妻子的家里边，那个时候妻子的家人还没完全接受耶稣，我们有时候会跟他讲，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当亲戚有时候不在的时候，家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奉他的名来祝福这个地方，也在那个地方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也在那个地方吹角，我们宣告神降临在那个地方。我相信你不要小看这些我们在地上所有到的地方的动作，你要确信的时候，你带着信心的时候，你必定会带来那个地方的一个属灵的氛围的改变。所以大家喜欢有时候我们在508这个祷告殿回来这里祷告，当然是很好，大家都耶律在这里觉得是跟神亲近的一个地方，你在那个地方属灵的氛围就是会不一样。那你工作的地方也好，你的学校你的座位也好，你在那个位置上面你祝福，你奉他的名来祷告宣告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存在。这是我在里边我第一个看到亚伯兰这个人很值得学习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到哪里他都先把神放到哪里，然后在那边求告他的名。当然这个信心的伟人不是一帆风顺，不是一生出来就成为一个信心之父，我相信他也是经过很多的试验磨练挫折才会到这个信心之父的这个身份。当中你看到从创世纪里面很几十去讲到很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震撼的。刚刚他去那个从乌尔出来到汉南，然后再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很大，那个时候得是住满了很多其他的 后裔在那边住了很多不同的人，他们都是拜偶像，他们都不相信神，在哪个状况里边遇到一个大的饥荒，是吗？里边十二章的后半部里边提到，遇到一个饥荒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撤了，就是说先离开一下，然后往南边走，他们就先到埃及。我觉得这个是他出门以后，或许是第一个其中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说遇到大饥荒，吃都没得吃，他的牲畜，他的跟随他的人，他们的生活怎么办？到最后，虽然他没有很仔细讲到亚伯兰有没有求告神的心意，有些人会说啊，亚伯兰这个时候或许他没有问清楚神的心意，他就去了埃及。不论怎么样，他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一个困难，然后他就下去，然后遇到一些事，包括就是说他害怕那边的埃及的人又 会对他生命造成威胁，因为他的妻子撒来非常的漂亮。当然他用了他的方式去保全他的性命，他说撒来其实是他妹妹，在肉身上其实是半个妹妹来的，但就是说他明明是妻子，他不讲，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不是很对。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奇妙，我看到一件事，就是说神会跟不同的人对话，包括在那个时候的法老，经常呢在出埃及记里面之后，我们也会读到神会对不同的人说话，包括不相信神的人。等一下会再提到另外一个人，但我觉得真的连这个事情明明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事，但是神还是要保护这个家庭，让他可以平安，没有受到灾害，到最后他还是平平安安，甚至超过他本来来的时候的那个嘛财富也好，工人也好，丰丰富富的再从埃及里边再回到神要带领他去的南地，或是迦南地那边去。所以你一个真的是真心敬畏神的人，真的你一件好处都不缺乏，但是你会看到连亚伯兰也会经历到一些挫折挑战，他不知道怎么办，生命或许受到威胁，有人会害他的命，因为他的妻子的缘故。但是我们知道神要在你生命里边要做更大的事，虽然你会有过地桥星星的低谷，但是你不要放弃，最终你对神是凭着最大的信心，以后神还会在你生命里边，他不是说一定要某一个人才能成就神的事，只是你愿意回转，你愿意坚信到底的时候，在哪一瞬间神还是记住可以来使用你。所以里边看到亚伯兰遇到这个试探，但是他还是得到神的保守，回到他的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再一次不断的情况发生，包括罗德的事情，刚才分享到一点，四王跟五王打大仗的时候，发生罗德给怎么被掳了，被藏了，不但是他一个，他的家人，他的所有一切都给，不是充公，而是带着去很远的地方去了。然后当有一些人去报告给亚伯兰知道以后，他我也很震惊，他第一个反应，这是他的亲人，甚至他觉得他是他的真的兄弟，他的或许说他的继承他产业或许的一个他的后辈，他奋不顾身，他把他的所有几个人318个他里边的人，包括或许他共同在里边，他说跟他联盟的那些朋友，他一起去营救他们。圣经里边说这318个他说是在家里生养的精炼装钉。英文里边写呢，这个翻译版呢，他写是 trained men, 是受过训练的。 他没有说是训练什么哈。还有一个其他的翻译本说是 educated， educated 就是受过教导的，是受过就是学习过的。在里边我经常想到哈，这个亚伯兰亚伯拉罕，他不单是对神的热情哈，他还是对神的话，对神是非常认识。我相信他在哈南出来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也有他的把他已经得到的人一起带去的。这个得到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或许是帮助他的姑公也好，但我也会同样去理解，或许他一直在全然神的道，他认识神，他是陀拉，认识就是学习陀拉的人的时候，他把他的认识的神去告诉他身边的人，然后在他家里边的人当然是第一批他要亲自去给他们教导的那一批人。他经常出门或是去甚至去打仗，就是带着这一批人，就是他们是认识神的人。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武功很厉害，就是会打仗，我不肯定，但我绝对相信在亚伯拉罕的家庭里边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必定认识这位神。所以几百人不是普通的可能是普通的工人而已，我觉得是一批信心的，大有信心的一个小的军队。所以经常神要用人，不是说要你很多，他只需要一批真的是大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的人，神就可以成就连那个四王跟五王打来打去搞出来的一个大战，就是打赢的那个人拿的东西，他也可以凭着他家里边的一些小数物的人数，竟然可以从南边追到圣经所说追到但，我们都读到圣经里边以色列是南地也好，就是这个迦南地是强行的哈，从南边很难到北，其实是很远的路，从那个南的底到跑到最北的地方，我感觉是不是距离的问题，我的感觉是他不完成这个任务他不收手，他不把他这个亲人他的所有的东西一个不缺的夺回来，他不会放弃。我是看到这一方面的一个领受。所以不论你逃到哪里，敌人逃到哪里，神确定这是属于你的，他必定有他的方式从他恶人的恶者的手里重新回到属于神的人的手中，一个都不缺，一样都不缺。当你确定这是神要你做的事的话，感谢主，这件事他成功了，神帮助他把所有罗德的财产甚至他的家人平平安安的再次带回到我看到就是索多玛那个地方因为刚才提到那个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去迎接他甚至或许理解成那些王看到他那么厉害，甚至或许要推举他成为他们新的王，我们不要那个什么基代老马了，那个是谁，你们都反抗他，我们要一个新的首领，或许就是这个亚伯兰。但是不论是怎么样也好，圣经里边没有讲得很明显，但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很震撼，竟然有一个这个老人，我也不敢说老人，就75岁，他出哈兰的时候75岁，我不知道他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但起码是75岁的一个老人家，他竟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肯定神与他在一起。这个至高神的知识也出现了，他们巴不得就把他立为王，但是我看到就是说亚伯兰把所有里边的十分之一，他不是要分给谁，他第一步就要归给至高神的祭司。同样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他分别为圣，归给神，这是神你给我们的胜利，这件事情不是你的话，不是出于你的话，他们没办法可以胜利的。我觉得就是说他要把这个 功劳也好，几件事的，不是他厉害，那是神你自己亲自 做的这个几件事，所以他把这个荣耀要归给神，再把这个东西都归给你。然后索多玛王还所谓的很谦虚的啊，这些东西你都拿去吧，我不要了。但是亚伯兰不是这样想，我不是为着你的这些东西的缘故，或许就是为了显示他所信的那位耶和华神的缘故，他做了这个神迹出来。他不是靠这些东西要富有，神已经赐福给他很多，而他尽心都抵的时候，神让他经历到他一件好处都不缺，一样好处都不缺。所以我看到你们不要推给我做大佬了，推给大佬就是这位神，这位神才是你们的大佬。我盼望基大佬嘛，他不要这个名字了，那个大佬就是他所相信所侍奉的所敬畏的那位神，才是他们应该依靠的，是要尊贡的。刚才用尊贡这个字，十分之一你给就给他好了，不要给谁了，你们没有老大的了，这个神就是你们的老大。感谢主，我觉得亚伯兰真的是从他的求告神的名，叫他任何一件事，我觉得他就是活出他的那个敬畏神的生命出来。但是他一直这样顺利吗？神应许给他很多丰盛，包括神单方面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还你的后裔，这个撒宾哪一句很重要呢？啊，你的后裔，他说我都没有孩子，怎么成就神你给我那么多的丰盛，有什么意思？我就活一辈子，然后就到他的年纪，或许就去世以后睡了以后，哪又怎么样呢？哪又怎样呢？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那种古老的京东的那个文化背景哈，虽然他没有孩子，但是呢，要是你的工人也好，你的仆配生的孩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哈，里边有讲过约瑟生了孩子，在雅各面前要成为他，就是说要成为雅各的孩子的时候，他把他抱到他的大腿上边呢，就是给他祝福这个行动。其实我说理解，他们做把孩子抱到那个男的那个大腿上面，就是说把他孩子的主权交给你，他就是属于你的，他就成为你的孩子。到亚伯兰的时候，他也是类似的，同样，虽然他没有孩子，但是他或许在他家里边生的孩子，要是这个归他所有的话，他可能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成为他的所谓的领养的孩子，然后继承他的产业。所以他有提过他的家里的大马四个人以利以谢啊，我的工人他就承接我的产业好了，或许他的后裔承接就好了。但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不是根据你那个时候的当地的文化的方式，包括你知道吗，他们活在那个迦南地等了十年了，神带领他到那个地方，过了十年以后还没有孩子。他们到了以后，神已经说啊，你会在这个地方，我会把这个地赐给你还有你的后裔。他们就等候 OK 好，神说不只是那赐给我的还有我的后裔，他们就在内心等候，但是十年以后还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到那个时候16章里边就讲到很关键一件事情，他们想那这个时候的文化背景允许撒拉的一个其中一个仆人，他叫撒甲，他是一个埃及人，你跟他发生关系，或许他可以生一个孩子承接我们的产业，因为他的工人生的也宣示他们家里边所生的是这个文化的背景里边所允许的所接受的。结果很有意思啊，其实篇幅讲得很强，这件事一句话好像很顺利，一瞬间就搞定了。他的婢女撒甲 就很顺利的怀孕，就是真的好像是他们本来的计划一样，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有时候是出于人意的，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当然他们心很着急，他们很想有孩子，或许是神的意许也好，或是他们心里面确实撒拉已经这个年纪了，他还没有孩子怎么办，他们都会有这种想法。甚至亚伯兰他自己也是到一个地步或许没有机会了，所以接着还觉得可以有可能性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通过撒甲生了一个孩子。但是他们这个决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神本来不是这个心意。但是我觉得坦白说，虽然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撒甲也是有点不太好呢，他见自己怀孕了就对自己的祖母撒来有一点不好，就是跟以前有点态度不一样呢。我做详细做什么我也想不到，但就是说很不礼貌，导致就是有这个事情，就是亚伯兰就是说他也很正直，他就说他是你的工人，撒甲是你的仆婢，撒来你可以有主权随你的方式去带他，不会因为他现在怀了孕我就特别给他什么的特权。到最后撒来把撒甲赶出去了，甚至真的是赶出去带着一个孩子，你觉得最后的撒甲真的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看到这件事情里边也很难过，就是说一个人你信神的也好，你敬畏神的也好，你有时候根据你自己一个世人的一个做事的风格做事的方式，你最终或许带来其他的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苦。撒迦其实他没有要求过什么，我只是一个不配，我就是做我的工作，到有一天特别你要用我为你生孩子。谨言真的有了孩子以后，他的落得的下场，谨言给你这个家人去被我赶出去了，我做错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撒迦也是挺无辜的一个受害者。但很有意思，请你讲到当他在最困难，据说那个时候以斯玛利也是已经都长大了，他发烧了快要死的状况之下，谁啊，他们需要谁的时候，结为听见神听人声音的神就出现在撒甲面前，他跟他显现并且跟他对话，然后叫他你回去吧，你不要这样子，你回去。神在里面做了很多事情，神没有说这个孩子他就放弃，虽然是一个不是属于神的方式得着的，但是神还眷顾他，因为他是亚伯兰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神的怜悯的心真的很广大，虽然他后来的子孙或许造成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到今天还是会面对到大家据说以斯玛利的后裔就是现在阿拉伯人，他们现在跟以色列人非常的对立的很严重。你想不到我就是说他们从小到大长大都是说要把犹太人以色列民赶出现在他们住的国家的里边。不论现在这个那么多年的历史问题也好，但是我想讲这个神当然看到今天会发生的各种问题，但神在哪一刻并没有说好你们就自生自灭就算了，神还是很眷顾他们，救了他，并且真的向他对话。我看到神真的不骗待人，我不肯定撒甲他的那个属灵状态是怎么的一个光景，但是神还是跟他有对话，神还是真的是在里边有一个确认把这个事情挽回等等等等。我看到真的在这件事特别感觉到一个功课，等待等候 我们讲很容易啊，等一下吧，等一下吧。当时人我觉得他们等到已经焦急的不得了的那种状态，才会想到这一个方式。告诉你一件事，早两个月呢，我的手机呢，啊，怎么了？我就平时就是，其实我手机没什么用的，我就是跟我妻子联系一下。我下班呢，我回家呢，基本上每天就按两个东西就结束了。两个月前，我发现按启动那个东西的时候，它好慢啊！它按了以后，等了几秒钟，好像可能五秒个呢，它才起来，它才启动。哇！我就特别的不高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问题，用电脑有时候启动它十几秒它都没反应的时候，我就真的想啊，就受不了了。我啊，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启动的那么慢，那个电话搞不好已经要被淘汰了，结果我就真的把它淘汰了。哇，我后来想起来这件事，我觉得哇，我这个等候几秒钟都发毛的那种人，真的是有时候我能体会，就是说亚伯兰跟撒拉要等候，等了一段日子，等到每一天在好像盯着那个手机，等它启动的那个光景的那种，每一天都好像面临这样着急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可以，就是那种状况。我只是体会到，有时候或许我们的功课是在等候。我们相信在座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过一些等候的事，或许要几秒钟，或许是真的想年的时候的一种等候。但我觉得从这个章节里面，这一周的列哈里面，亚伯兰给我或是他的家庭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都会面对这个等候的功课的。我不能说他就最厉害，我觉得我或许有很多人都经历过更痛苦的等候的状况，但是我们看到神要给你一个试炼，不是试探，是试炼的功课，是要等的话，或许就是要磨练我们去结出一个能够等候的一个果子。我觉得现代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在等候的功课上面有时候是不耐烦的，但是从这一周的头脑里面，我特别有一种感触，就是要提到等候的功课确实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必须要学习的功课，是必须要胜过的一个功课来的。你知道吗？那个以实玛利的事情以后，到应许的那个孩子，真的从撒来生的那个孩子，再等了多久啊？total 呢，他们等了二十几年。他们就是说以实玛利这个出生以后还要等到十三年。就是说圣经里面清楚记载的，他要给家里行割礼的时候，以实玛利已经十三岁了。所以你知道以撒的出生的时候是在撒拉里再更要等多了十三年，不单单在迦南地等了十年那种搞出了那个事情，以实玛利的出现，十年不够，十年再要多三年的一种等候。你看，就是说我不知道神本来的心意是多少年，但起码我看到两件事。第一，你必须要等；第二，这个等不是白等，这个等到一个状况，你要知道我要等到你觉得撒来都完全不可以生的状况之下，我才要给你这个孩子。我要等到你觉得亚伯兰你自己都没有可能生的，觉得都完全绝望，这必须要出于神的时候，把这个孩子的出生完全一定要归于神的状况之下，神才让这个孩子出生。这个等候或许真的是很自然很痛苦， 同样你会在这个时候你回头过来看，你会知道除了神以外一个月经已经停掉的女生跟一个已经99岁的一个老人家没有办法生孩子之下，谨言就是神的应许，明年我们下周会讲到这个孩子就要出生了。哇，这个上上是对应到我觉得刚才提到雷哈雷哈万族都因你得福，我觉得这里也提到神应许的哪一个拯救世人的哪一位弥赛亚耶稣啊，他已经来了，他的出生也是一个只有神能做成的一个出生的方式。往往神要做成一件事，他的应许需要等候，并且是神之般的一种出现。当你完全没有方式推诿，这必须要出于神才能发生的事。我不知道将来会神用什么的奇妙的方式带领在座每一个人的家，但我肯定要是你对神确认他在你心中，他在你生命里边有一个奇妙的带领，或许你现在在一个百般思念痛苦等候的状况里边也好，但你确实我肯定当你回过头看你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你可以再次认定这个等候明明其实就是神给我的一个功课。因为我觉得这个等候确实越不容易越是神可能在你里边要突破的一件事。你觉得等，我很喜欢等的，我去吃饭我一定去排队的那个等他30分钟才进饭店吃饭的那些人的话，你喜欢等，那这里你不需要突破，你不需要突破啊，你很简单，你有其他你的功课啊，你太喜欢。但是当你去到一个饭店在店都排队我都不会吃的人，就是我都是不会花这个时间在等，但是有些功课确实你要等候，你觉得好像浪费时间，但是神或许在你里边有一个等的功课。但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看到先进的世代里边，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连我的手机的发生的事情我也会反省啊，我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现在的时候大家都想有一个瞬间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看到其实有时候有些做生意的人哈，或许有一些他的方式，有些数字上的要处理一些东西，我改一个数字，有些工作就变得很方便了。我不知道，但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就是流于一个这样的错误的文化的里边，觉得是理所当然。从亚伯兰这件事，他离开了什么？有人说是他离开他很舒服的一个生活环境，他不是说哪边生活不了才离开的，哪边文明就是一个文明大都会大道会，他要离开哪边不是说怎么样，但是他做了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他要追求这个神是他们其他人不认识的，他做了一件事是跟世人是很不一样的。你看大家都是在哪边建一个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人，我觉得这是很大众化的一件事，但是很明显不是。我们现在的生命我觉得同样，我记得有时候看电视呢，有一个画面让我经常都觉得很震撼的，就是我喜欢看那些动物片，讲大件动物的那个，有一种鱼啊，好像我们经常会吃的三文鱼还是什么鱼啊，在很冷的地方呢，他们生活。 然后他们呢好像一年就有产卵的时候，哇，他们就好像那个镜头就拍到就是那个角度，就是一个河流就流下来的冲下来的，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在那个河流里面冲下来的时候，他要拼命的好像要在那个河流里面跳，从那个就是上方的那个流动上面要跳出去，跳到上面那个地方去啊，好像要产卵还是怎么样。我只是这个，当然我觉得很震撼一件事，这个鱼啊，这个鱼就是在双帆这个大势的河流的里边，它还是好坚定的，我必须要跳跃，我必须要达到上边那个地方，完成这个使命，完成神给他这个使命。我有往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收看的每一位，我们都是在或许在经历这样同样的事。我们在这个文化背景，有些人觉得啊，我们没结婚之前的我们可以同居一下看看喜不喜欢，我们可以怎么亲密一下，没有人知道，神知道，神在看着。在我们身边里边有很多不是属于神的那种观念也好，他们的道德观也好，做事的方式也好，我们明明现在学习陀拉，明白陀拉，我们要走一个正确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个三文鱼一样，我们在逆流而上，就是这个河流就要跳，就是反过来。或许真的是不论你现在的很多的信息也好，身边的亲戚朋友给你很多话也好，好像有时候都是我觉得多少要吃的东西也好，都是或许跟神的教导是有点违背，但是我们必须要好像亚伯兰他看定这个神就是我要离弃的偶像的那种环境，我要出来，我要离开本家本族富家，到神你要我去的地方去。要是你真的有这个决心决定的话，不论这个河流多猛烈，你还是可以跳到上面，成就完成神好像亚伯兰或是在你的生命要做成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座每一个其实我们都是亚伯兰，我们都是亚伯拉罕，我们有一个明白，我们有一个看见，我们就是不要与世俗同流，不是说故意好像我要带一个绳子跟你不一样，不是这样，我只是单单我相信神要吩咐我的话我就去做。神有很多吩咐只是真的很不可思议的，虽然今天真的没时间讲到那个隔离的事情，怎么要隔离，怎么会隔哪个地方，怎么要选择这个方式，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当然你可以有很多人不同的逻辑去分析啊，卫生的原因各种各种，但不论怎么样，神就是说他要用这个方式。我查考了一下，其实这个约这个字，英文 covenant 这个字，本来那个字根其实有割开这个意思在里边的，所以我觉得啊，神一破地基就是单方面要跟亚伯兰立这个地的永约的时候，他吩咐他把那些一个要用的动物把它切开一半，三年的羊也好牛也好分开一半，然后我觉得这个分开就是好像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割真的是有关系，这个约真的是跟割，我觉得神在创世纪也好，在这些神写的陀拉话语经常会有一些字语上面的一些游戏，我听过就是一些 wordplay 就是玩游戏一样，这个字其实跟歌有关系。当然在里边就讲到最后神好像是一个有烟的炉跟火把，他就经过那个动物那个寄生中间，他就是要跟亚伯兰立这个约。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其实就是说神有时候他要定这个心意有他的目的，或许我们不能用我们的逻辑去完全理解，但是 神就是要拣选，他一定有他的目的，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们不理解，但有一天我们或许会明白。所以回到原点，我觉得盼望真的你要离开，或许在我们的里边都有一个地方觉得需要好好整理整理一下，在哪个地方或许是我卡在里边，我不得神喜悦的或许一个引雷也好，我不需要靠着主靠着信心要打破那个地方，或许是我觉得是真的有人或许是会在各方情况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相信你必定会可以胜过，因为我们都是亚伯兰，我们都是亚伯兰。我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就是大家可以会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事你觉得很困难，但是你现在在克服的当中，或许真正就是神在考验你能不能就是为了他的缘故，我要坚持往这个上游里边跳跃上去。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分享先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主啊，你眷顾我们每一个人的阿爸父，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打动我们的心，再一次激烈的我们的心。或许我们真的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信心的突破，我感谢你再一次通过亚伯拉罕这个家庭，他们所遭遇的种种情况，我们再一次可以相信主啊，你是那一位活的神，主你是哪一位愿意主动跟我们有交通的那个神，主啊，让我们真的时时刻刻我愿意把那个地方真的分别出来归给你。主啊，我相信你是当时亚伯拉罕的神，你是雅各的，你是以撒的神，你是雅各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你这个约你说永恒不变，我们相信主啊，你通过你的爱子耶稣啊，让我们可以进到你的盟约的里边，你说我们可以跟亚伯拉罕同盟应许，同为后裔，我们同样承接了这个约。主啊，我盼望你真的在我们心里边行了这个割礼，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污秽都割掉，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约中的选民。主啊，不是单单我们身体上肉体上要做什么的一个证据才进到你的约，主啊，你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他因着信你就称他为义。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话语里边常常反复通过这样的人物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这个信心对着你。主啊，我们愿意回应你，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给我们的试验 test 我们一定要完成。主啊，我愿意通过这些 test， 通过这些的试炼，我们可以真的结出果子，炼证如金子一样。主啊，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